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A number of overseas Hong Kongers have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xile government to help take down the communists and regain freedom for Hong Kong. Some of the people fled Hong Kong af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ramped up its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香港异议人士期待中共垮台，成立流亡议会。一些海外香港人宣布成立流亡香港议会，以推动打倒共产党、重获香港自由的目标。其中部分参与者是在中共加强打压后逃离香港的。
Helming the effort is 74-year-old Elmer Yuen, a U.S.-based businessman originally from Shanghai.Who has loomed large in the Hong Kong democracy movement, especially during and following the 2019 to 2020 protests.
74岁的港商袁公仪先生负责筹建海外香港议会的工作。他早年从上海逃到香港，在2019到2020年香港抗议活动期间扮演重要角色，后来流亡到美国。
The protests, which saw millions of the city's 7 million people come out to oppose the CCP's erasure of Hong Kong'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rrangement, led to Beijing imposing its national security law, NSL, on the city on June 2020, essentially extending the political repression commonplace in mainland China to Hong Kong.
2019年香港700万民众中的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游行，反对中共修订逃犯条例。中共于是在2020年6月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其实质是将中国大陆常见的政治打压延伸到了香港。
Thousands of Hong Kongers have been arrested or otherwise punished for violatio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And over 160,000 have immigrated to the UK, which until 1997 governed the port as a crown colony since the law's passage.
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数千名香港人被捕或受到其他处罚，已有超过16万香港人移民到英国。
Announcing his plan for the creation of an exile government on August 1st, Yuen envisions...The Parliament as a venue for Hong Kongers around the world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resist the CCP, and be organized for the eventual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fall from power.
袁公仪在8月1号宣布了成立海外香港议会的计划。他设想议会将成为世界各地香港人参与民主进程、抵制中共并为中共垮台后施政的一个场所。
At a press conference in London, Yuen told reporters, public figures, possibly including British MPs, will be invited to sit on the Parliament's Election Commission in August, with roughly 100 candidates based outside Hong Kong to stand for 30 to 40 MP seats. While it would not be able to implement laws for Hong Kong, the exile Parliament will lobby for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在伦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袁公仪告诉记者，公众人物，可能包括英国国会议员，将被邀请参加8月份的议会选举委员会。大约100名香港以外的候选人将竞选30至40个议员席位。 虽然流亡议会不能执行香港的法律，但议会将游说国际社会承认它。
We think within 2 to 3 years, maybe even earli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gime will collapse, Yuan said. We're not trying to take over China. We are trying to take back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Parliament will be the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 Yuan added that the exile parliament would return to represent Hong Kong following the end of communism in China.
袁公仪说，我们认为在2到3年内，甚至更早，中国共产党政权就会垮台。我们不是要接管中国，我们是要夺回香港，而香港议会将成为代表组织。他还补充说，在中共崩溃后，流亡议会将返回香港，代表香港。
Yuan announced his plan for a parliament in exile in July 2022, and he has traveled to many countries and cities to make publicity of the parliament.
袁公仪于2022年7月宣布了流亡香港议会计划，并前往多个国家和城市宣传海外议会。
Yuan has come under pressure by the CCP to scrap it. According to Radio Free Asia,In July, Hong Kong police raided homes of Yuan's son, daughter-in-law, and daughter. On August 3rd, police detained Yuan's ex-wife, as well as their son and daughter. The news was backed up by government outlet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citing sources in the city's police.
中共多次施压，企图让袁公仪放弃成立海外议会。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今年七月，香港警方搜查了袁公仪儿子、儿媳和女儿的住所。8月3号，警方拘留了袁公仪的前妻以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香港官方电台援引香港警方信息来源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The raids came after police raided the homes of 3 other Yuan family members on July 24th.Taking them away for questioning on suspicion of assisting fugitives in continuing to engage in acts that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as reported by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7月24号，警方袭击了袁公仪家族的3个家庭。警方这次又突袭了袁家另外3名成员的住所，以涉嫌协助逃犯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为由，将他们带走审问。
UN believes that Hong Kongers need to stand up for themselves rather than leave the matter of their governance to outsiders, whether Beijing or the British. Now we're going to set up our own parliament in a way that suits us, and we will be our own masters, UN said.
袁公仪认为，香港人需要站起来为自己说话，而不是把自己的治理问题交给外人，无论是中共还是英国人。袁公仪说，现在我们要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建立自己的议会，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He envisions up to 1 million Hong Kongers will take part in the parliament and sees his cause as one he must stand up for regardless of the threats.That the CCP poses to his business interests or family members.
袁公仪预计会有100万港人参与议会工作。他表示，无论中共对他的商业利益或家庭成员构成何种威胁，他都必须坚持自己的事业。
Mr. Yuan said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on August 1st, "Freedom for Hong Ko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y personal wealth, freedom."Or the freedom and safety of my family. He said, I would say that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e and my family.
袁公仪说，香港的自由比我个人的财富、自由或家人的自由和安全更重要。在我看来，香港的未来比我和我的家人更重要。
He added, I know I'm taking risks, but there is a price to be paid.And that is a price that we should be paying.
袁公仪在8月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知道我在冒险，不过香港的自由需要付出代价，这是我们应该付出的代价。
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3年8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加拿大热点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安省仲裁员恢复因口罩令被解雇教师原职，加拿大加息，房主续签房贷可能得多花钱，民调表示家人难接受零售店防盗查证件，调查显示许多加拿大人宁可背债也要度假。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安吉拉·塞纳是多伦多天主教学校教师，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他因在星巴克店外发生的口罩纠纷被解雇。仲裁员布拉姆·赫利希说，教育局为此作出回应，对塞纳施加了带薪停止，等待调查的处理，并最终解雇了他。当时的媒体报道援引一名教育委员的话说，我们非常重视反口罩者。之后塞纳的工会代表他提出申诉。仲裁员布拉姆·赫利希在8月2号发布的裁决书中裁定撤销对这位教师的解雇决定，用停职一个月取代，并勒令赔偿塞纳因被解雇而造成的所有金钱损失，恢复他的工作，不能丢失任何资历或福利。事件发生在2021年4月1号的早上，塞纳在一家星巴克店买咖啡，接着要在网上教授虚拟课程。他在等咖啡的时候没有戴口罩，他告诉星巴克员工，那是因为健康原因，他有医疗豁免。塞纳被星巴克员工告知，因没戴口罩，他必须在外面等候。那时，星巴克的一名顾客，20岁的女子塞弗拉·佩鲁扎，与塞纳发生了一场口头争论，并将塞纳咖啡打飞。一名星巴克员工拍摄了一小部分关于这次纠纷的视频，把塞纳描述为反口罩者，要求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接受服务。然后他声称，当另一名顾客为星巴克员工挺身而出时，反口罩者拉扯他的头发，并将他撞倒在混凝土上。仲裁员赫利希说，那段抖音视频帮助散播恶名，引发了更多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报道，包括电视新闻和当地报纸的报道。毫无疑问，塞纳成了该段视频的受害者。目前加拿大央行已经把利率提高到 5%， 创22年来的最高水平。对于欠了浮动利率房贷的屋主来说，加息带来的痛苦立竿见影。对于固定利率或固定付款的，在加拿大约一半的房贷将于2025年或2026年续签。按揭贷款经纪人巴特勒告诉 CP24 说，对于固定利率的人来说，灾难性的情况要小得多。许多人能够购买新的房贷，他们将有资格获得贷款，因为他们一直付款情况良好，他们的房贷金额较小。浮动利率房贷的情况则令人担忧，因为可能没有本金被偿还，或者贷款余额甚至可能增加，因为有的固定付款无法覆盖利息。许多浮动利率按揭贷款持有人都有固定还款额，这意味着随着利率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钱被用于支付利息而不是本金，尽管他们的总付款保持不变。这种做法反过来造成了一种情况，即一些房主的房贷年限会超过当初签约时的年限，这可能成为续约时的问题。民调机构莱格在8月4号到6号对1500多名年满18岁的加拿大成年人进行的在线调查发现，针对零售保安措施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零售商采取防盗措施，例如安装安全摄像头或电子防盗报警器，雇用保安人员或把某些产品锁在展示柜中。但受访者对店员是否可以在顾客离开时查收据，或零售商取消自助结账机等防盗措施方面存在分歧。加拿大人难接受零售店查收据或取消自助结账，要求购物顾客出示身份证件的支持率最低为 17%。 对于零售商采取保安措施， 45% 的加拿大人认为措施适当，27%感到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10%认为措施太多，14%受访者表示所在省份的入店盗窃行为比加拿大其他地区更多，卑诗省最为突出，1/4受访者有这种感觉。但调查发现，2/3的加拿大人愿意或确实感到在零售店工作很安全，只有18%的人不这么认为。性别来看，70%的男性受访者表示感到安全，女性受访者的这一比例为63%。 据 NARCity 报道，一项调查揭示了许多加拿大人不惜付出多大努力，从削减食品开支甚至承担债务，只为了去旅行。蒙特利尔旅行社 Flight Harp 的新数据显示，为了度假而忽视日常必需品的现实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普遍，这凸显了人们对逃离现实的几大需求和开支优先级内容的转变。调查显示，这一新的惊人趋势证明旅行在基本开支中正在被优先考虑。在接受调查的2000名加拿大人中， 4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得不削减预算才能负担得起原本无法进行的度假。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在家里削减一些非必要品，如去餐馆、剧院或演唱会等。57%的千禧一代表示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妥协，而69%的 Z 一代95后选择加班来让他们负担得了计划的旅行。另外41%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在假期前会减少食品杂货上的花费。还有加拿大人承认明知自己负担不起但还是要去度假。根据调查结果，28%的人被迫使用信用卡来融资度假。Flight Hub 表示，这些数据凸显了人们对于更多可负担旅行选择的需求。以上新闻由瑞静编辑，林声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呢跟大家聊几个影响很大的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咱们昨天已经跟大家做了报告，就是上海最大的中美移民中介公司外联出国公司的董事长何梅女士两天前被上海警方拘捕。我昨天呢猜测她被捕大概是两个原因啊，一个呢是帮助裸官或者是超级富豪通过伪造身份的方式移民。第二个呢是帮助他们把资产转移到了国外。今天呢上海警方的通报呢证实我的第二个猜测是对的，就上海警方说某出入境服务公司何某等五人涉非法买卖外汇被查，案值逾亿元。实际上我相信这个涉及的金额远远不只是表面上这么一点钱啊，这个事呢也远远不只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背后呢可能涉及到的是中国最顶尖的富豪的个人数据。我们一会儿呢把这个事儿深入的分析一下，这可能真的是一个移民行业的历史性的时刻。那么第二件事想聊的呢就是关于中国的医疗反腐的事情啊。中国这个医疗反腐的事儿啊，这个最近爆出呢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阜外医院介入导管室的主任徐波在前往巴黎出席世界心脏搭桥手术学术会议的时候在机场被人带走，现在呢已经留置调查，已经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啊。据说呢涉案总额超过了12亿元。这个徐波呢被称为是医疗界的首富。现在呢这个医疗反腐这个情况呢是非常的就是中共做的是很力度很大，这个瓜呢也是越挖越大，但是呢也有可能给中国的医疗造成另类的重大损失啊，也就是技术骨干可能全部被抓，上手术台的呢都是一些二把刀医生。我们把这个事儿呢跟何梅被捕连起来说。第三件事呢想说一下国际国内的最大公约数的问题啊。在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多元甚至左右之争已经造成社会撕裂的情况下，找到各方具备共识的观点真的很难。但是现在呢在美国和欧洲无论左右，最大的公约数就是联合起来对付中共。而在国内呢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普通百姓，骂习近平成了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我想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呢来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在数百种商品上高度依赖美国及其盟友。那么我们想从这个事实出发谈一下遏制中共的经济版北约正在酝酿中。大家知道北约是一个军事防御组织啊，就是一国受到攻击其他别的国家都要加入战团啊来共同防御。那么要在经济上全面的遏制中共呢也需要一个类似北约的组织。当中共在使用经济手段攻击某一国的时候，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制，这个呢就会让中共在国际上再也没有办法合纵连横，经济武器也会被缴枪。在今天讨论这些重要的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咱们现在呢就要开始进入分析了啊，咱们下面呢开始说第一个新闻。这个上海最大的中美移民中介公司外联出国公司的董事长何梅女士呢两天前被上海警方拘捕。根据外联出国的官网啊，这个公司是专注海外移民海外投资， 它是在这个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关联公司啊，在亚太、在北美、在欧洲、在大洋洲的主要城市，一共有24家的关联公司。那么外联呢，在美国还有100多个投资项目。我昨天猜测何梅被捕的原因呢，一个可能是帮助裸官啊，使用这种虚假的身份、伪造的身份去移民啊。第二个呢，就是帮助他们把资产转移到国外。那么现在上海警方的通报呢，就是验证了我们的第二个猜测哈，就是是涉嫌外汇买卖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仅仅可能是一个借口。根据内线的透露，警方要求何梅女士要交出几十年来办理移民的全部客户资料。按照何梅自己的领英账户哈，就是 LinkedIn 账户的介绍呢，他们是可以帮人迅速获得外国的身份。他�曾经创造过美国客户最快2天通过绿卡批准，澳洲客户最快1天获得批准，加拿大客户最快6个月就可以登陆温哥华。然后呢，伴随着这个一带一路，他们这个公司呢又开拓了无需居住的欧洲项目。也就是说，你可以全家保留中国的身份，不用做移民监，但是呢又可以同时拥有欧洲的永久身份，就是欧洲的绿卡。这样的话你可以自由往来26个生根的国家。所以呢，像这样呢，就是说不用做移民监，然后又可以在中国继续做生意，继续当官，这种事情啊，对于两头通吃的裸官或者是生意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一方面在国内可以靠着国内的这个人在国内挣钱，另外一方面靠着国外的制度保障自己的资产安全。所以呢，如果能把这批人找到的话，对于中共来说就能够达到两个目的啊，一个是他能够找到在体制内谁对中共首鼠两端啊，就是对忠诚不绝对吧，就是绝对不忠诚啊，就是能够把这批人找出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狠狠的割一茬韭菜，把这些什么偷税漏税的、贪污受贿的、转移不法收入的、私下换汇的，那么这些富人呢就可以一网打尽。其实呢，我们不得不说哈，在中共加入世贸之后，2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很多的财富，但是呢，底层民众几乎没有享受到太多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像80年代开始当农民工的那批人哈，绝大多数仍然还在当农民工，仍然过着这种不打工就没有办法维生的生活。那么创造的财富到哪儿去了呢？大笔财富都进了中共贪官的腰包，还有一些财富呢是进入了高收入的人群，或者有机会进行腐败的、进行权力寻租的这些人的腰包啊，比如说像医生啊。所以中共现在呢就这个看到这个情况了哈，加上他现在自己的财政已经难以为继了。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连浙江这样的富裕省份都说准备要过紧日子。然后呢，房地产这个产业暴雷，然后呢这个地方债暴雷，所以这个时候中共是急需一大笔钱的。那么这笔钱从哪儿来呢？中共就想起了他们当时这个最开始还没有打下江山闹革命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老路子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是吧？那么这个土豪是谁呢？现在最有钱的土豪是谁呢？当然就是贪官，医生啊，什么演员啊，什么电商企业，什么直播带货的网红等等，这批人，这批高收入的人就会成为中共收割的对象。当然在所有这些高收入的人群中，最有钱的就是中共的贪官，还有就是跟贪官关联的企业家们。那么怎么去找到这批人哈？中共也是有一个就是叫做财产登记制度。大家知道外国人哈，这个反腐他是搞财产公示啊，就是你的财产到底有多少，你要不断的把它公开的这个告诉社会各界啊，就等于是在媒体上就曝光出来啊，或者在推特上whatever， 就是你想办法要把自己的财产公示出来。中共呢它不叫财产公示，它叫财产登记。也就是说，不同的这个级别的官员，他们需要向他们的上级部门报告自己的财产。那么这个财产到底多少是你自己说了算，而且报告完了之后呢，也不会进行公示，不会给这个公众知道。那么当然，中共贪官们他们肯定不会把自己的财产报得很高了啊，就走这么一个形式嘛。而对这个移民公司的这种打击啊，拿到他们的数据，实际上的话呢，就可能会找到这些最有钱的贪官。而且不光是能够找到他们，还能够知道他们用的什么样的假名字，是吧？还能够看到他们到底是这个拿了哪国的护照啊，然后还能够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钱。所以呢，这个查移民公司的话，可以等于迅速的摸清这个中国最有钱的这批人的资产情况。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对这些人割韭菜啊，这就是中共打土豪分田地啊，是属于中共在100年之前就开始干，而且干熟了的那么一件事啊，现在呢，只不过把它又重新捡起来了。所以你发现有的时候习近平真的是很复古，是吧？他复的是共产党的古啊，复的是共产党在这个夺江山之前的干的那些事情。所以呢，我相信何梅仅仅是一个突破口啊，就是这个上海外联出国咨询的这个公司啊，仅仅是一个突破口。 就像是阿里巴巴被查，但是并不仅仅是阿里巴巴被查啊，京东啊、百度啊、腾讯的等等都要被查被整改，医疗领域都要被查被整改，这是一样的。所有的移民公司都可能是下一波中共要查的对象，这不仅仅是为了割韭菜哈，也是为了堵住润潮啊，因为很多人在润出去的时候，他就会把资金转到海外。所以呢，我们甚至可以说查和媒呢几乎就是一个关门打狗的节奏。所以我想说，趁着这个门还没有关严，能润的现在还得赶紧润出去。最近的这个移民圈的震动，咱们就简单的说这么两句哈。反正这个现在的国内的风声确实非常的紧张。那么除了这个移民圈震动之外呢，这两天还有一个重大的这个震动的产业呢，就是这个医疗系统。医疗系统现在在全面的地震呢。最近曝光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介入导管室的主任徐波，五月份在前往巴黎出席学术会议的时候，在机场被带走，现在已经这个他失踪了两个多月了。最开始爆出来的实际上是第一财经的报道啊，就第一财经在他刚刚失踪两个星期的时候，好像就是做了报道。那么据称呢，这个徐波呢涉案金额超过12亿，所以他被称为医疗界的首富。根据这个2019年的数据显示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呢，就这个徐波掌管的这个什么介入导管室哈，每年要完成超过40000例的心脏介入手术。它是中国乃至亚洲一流的心血管疾病这个诊疗中心。那么你想一年40000例哈，它是干10年的话就是40000例。一例的话它拿3000块钱的话它就能够拿到12亿。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数字。所以呢，就是根据第一财经的记者了解，这个徐波呢担任导管室的主任，介入大量，就是管理了大量的这种介入手术的耗材，就是心脏手术的这种介入材料的耗材。但是他自己呢不怎么做手术，仅仅倒卖医疗器材就足以让他赚到盆满钵满。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做这个是就是在这个医疗企业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哈，这个人呢是乳腺外科主任医师啊，叫做朱玉兰。这个人是个常州人哈。他呢这个就是在他们家里边哈，查出来的是1.2亿元的人民币财产，包括4000万的现金，然后呢还有这个30斤的黄金。这大家可以看到哈，20套房子和4000万现金，然后呢还有30斤的黄金啊，所以总资产的话呢达到1.2亿啊，就这么一个人，就是朱玉兰，常州二院的。这个朱一兰呢，就是在爆出来的时候，在推特上也有一些人就是讲哈，他其实确实是一个技术高手啊，他做过很多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啊，绝大多数患者在他的手术之后都没有复发，而且他还把他的技术教会了很多的学生，我估计可能是很多人感激他，然后就给他送红包啊，最后的话他能够收到这个这个 1.2 亿元人民币这么多的红包。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在整个医疗系呢这种反腐的活动呢，就是中共现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啊，也就是也在这个地方在继续割韭菜。今天还看到了这么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叫做不合理取酬专项清退自查自纠情况登记表。主要就是给这个医院的中层干部啊，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比如说不合法的收入啊，要自己画勾啊，完了之后的话要把这个情况呢要给予介绍。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让这个医疗这个行业的这些医生们呢主动的把他们以前收的钱呢再吐出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吐出来啊，他们也可能把这个钱给小孩上学到海外留学花光了，也可能买了房子或者是买了汽车等等，就是或者买了包包，就是你让他退的话，我不知道他到底能退回来多少钱。但中共的话呢，他总会有足够的方法去压榨这些韭菜啊，把他们的最后一滴油给压出来。所以就网上有人开玩笑说，温馨提示说这几天医生的手都抖得厉害啊，肯定都是害怕的嘛。说这个做手术的话呢，尽量不要去，这个这两天做啊，最好能够等几天啊，否则的话，这个医生心情暴躁起来的话，有可能做手术会出现手术的事故。总而言之的话，就是现在医疗反腐的这个瓜呢越挖越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哈，它也确实有可能给这个中国的医疗事业、医疗行业呢造成一种另类的损失，也就是说当技术骨干全部被抓的时候，上手术台的就都是二把刀医生啊，因为那些技术好的医生他们肯定是拿了很多的红包嘛，对吧，把他们全抓了之后的话都是那些没有收过红包的医生，那这些医生的话他们基本上来说